要来跟大家问安。两年的时间里面真的很快，但是知道大家一直在祷告里面来托住来纪念。这五六年确实因为喉咙的原因，所以呢，我觉得特别对于说话，就感觉是一个格外的恩典。我们也许说话是好像理所当然，好像是司空见惯，非常的平常。但是一旦特别是刚刚两个星期以前，在中国的浙江第一天服侍完就完全没有声音了，所以那天晚上真是非常着急，就是想到第二天要服侍，要用喉咙要讲话，但是突然发现讲话大概进到你旁边的人也听不太清楚哈，就会感觉说话真的是一个神格外的恩典。那也是经过祷告，忽然间后来侍奉的时候又可以能够发出声音。我想明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是唱歌，那么今天呢就是说话。当然呢，唱歌一定比说话好听，但是很多时候我想说话是最基本的，也是这段时间常常在思想。特别看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家里面的成员当中唯一还没有来过咱们天成的哈，这个我的父母还有妻子跟老大曹军都对天成非常的怀念。我的老大尤其怀念我们金弟兄家的床底下哈，因为他那第一次来就半夜就滚到床底下去了，在那边后半夜睡在床底下。所以讲到天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也谢谢大家一直在纪念我们。那么老二呢，我就注意他哈，从最开始能够说话，当然现在还只能说非常有限的话，但是有两句是他说的最多的，或者说两个单词哈，英文一个单词就是 no， 奇怪，不知道从哪里学的哈。那么中文那个单词就是我的，哎呀，我跟静辉啊，我其实常常说，中英文都结合了哈，都可以讲了，但是没有想到讲的是这两个单词。我也忽然发现其实我们好像从亚当遗传的大概就是这两个，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基因里面，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面，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一生在成长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看问题是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做法。而另外一方面呢，跟人的互动常常是 no， 就是拒绝那种的非常的让人有距离感。我就在一个小孩的身上忽然间发现，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基督里的新生命，实在是因为我们过去那个生命太不可爱了，可以说实在是我们过去那个生命太糟糕了，因为那个生命我们常常自己不知不觉其实是我们在受亏损，也让我们周围的人跟着受亏损。所以神一定要在基督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跟亚当的生命有本质的差别，有本质的不同。这个生命当然也是一样，是从说话来开始。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们发现说话成为他整个生命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当一个孩子开始会说话以后，美国人就有一句话说，你好不容易这个要 teach 他 how to speak up，怎么来讲话，但是你发现你立刻要教导他 how to shut up， 就一旦开始讲话以后你就发现就停不下来了哈。那而且语言是一直一直我们的人的一生里面多少的时候，多少的日子我们是在用语言来交流，语言变成我们每一天大概最平常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大概除了呼吸之外第二件最长的就是语言了哈，呼吸是睡觉的时候也会呼吸，但是语言当然你睡觉也会说梦话哈，可能也停不下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的说话，而且不常常不只是我们的话是有声音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常常真的我自己会有这样感觉，有时候服侍完以后，哎，这个突然间自己就心跟自己说话了，哎，陆家今天你讲到还不错吧，应该还怎么样，哎，很奇怪，如果没有别人来表扬你，自己会表扬自己一下， 他常常会自己的心就开始跟自己说话。你会发现每时每刻我们的说话是充斥在整个我们的思想里面。那当然中国大陆来的人可能知道，最近中国刚刚这几天出了一句红遍大江南北的流行语哈，叫做我爸是李刚，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啊？大概啊有些都知道。那么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才大学毕业不久，那么结果呢在一个河北大学的校园里面开车啊，结果就他是去接女朋友，结果呢把另外两个女生啊走路在校园里面呢就给撞飞了，结果一个死一个伤。那么当然后来这个人是喝了酒查出来哈，那把他也拦下来，结果他说了这句非常经典的话，你们既然敢抓我哈，我爸是李刚。那么这句话呢掀起了轩然大波。好，有人说呢这句呢不但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所谓的九零后八零后这样一种，特别是有一点地位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呢常常说话，那么更重要这句话呢就把他爸整个大概不但是出卖了，可能也就整个一生毁了哈。那从此呢这句话呢在网上就有很多，包括中国很多的古代的诗词都改了哈，比如床前明月光本来疑是地上霜，后面变成我爸是李刚少壮不努力，后面也是我爸是李刚，通通都是这个。我看到那块招牌哈，最近那个公路上面就贴出这个招牌，说你开慢点哈，因为你爸不是李刚。咱们中国人也蛮有幽默感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语言说话，常常把整个人的一个生命，把整个人的一个真相会暴露无遗，而不经意之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祸从口出，当然它本来是非常不对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句话所造成的影响，整个带来的，有人在观察后面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想其实今天人际之间有时候一件事情出来，我自己也在观察也在看哈，特别像网络，那么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其实很多网民很多老百姓当然看得非常愤怒，对这样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仗势欺人，这样的视生命好像如无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大部分人用的语言在网络上面也是非常的暴力，就是我们一方面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很生气很愤怒，但是其实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也透过这些语言把我们的内心，比如很多人说把它千刀万剐，哇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谩骂，各种各样的愤怒在语言当中都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说话变成今天人际之间，我想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谈很多的口号，要和谐要和平要大家互相的相爱帮助，但是其实何等困难。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语言的问题，说话的问题。那么我想神就特别的提醒我们，其实整本圣经里面好，你会看到多次多次的神教导我们，神提醒我们说话是非常重要一件事。不但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因为神用话创造了世界，而且他特别造人跟他非常的相似，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而且特别带着他的这一种的特性，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语言。虽然动物植物有人说植物界大概也有语言，动物界好像也有些语言，但是你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的受造之物，甚至于包括天使，像人这样领受了一个用舌头可以非常的多样的表达我们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内涵，表达我们的意愿的这一种的受造物，这是上帝本身的一个特性。因为语言，这位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但是也因为语言，我们看见从亚当夏娃一堕落，就在语言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本来那个语言是非常优美的，除了赞美神，人跟人之间我们听见大概最甜蜜的那句话就是亚当对夏娃的称赞，大概这个是第一句人对人之间的说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讲到那种的甜蜜，讲到那种人际关系，讲到那种 intimacy 那种的亲密。 但是当人跟神的关系一断以后，马上那个话就变成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立刻就变成是一种非常距离感的那种的排斥的那种为自己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就看见，所以神不断地提醒我们，其实将来面对他审判的时候，神说其实你们舌头上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讲的话以为我们讲过也忘了，那我发现第一，常常我们的配偶没有忘，尤其我发现哎呀，很多我真的发现姐妹多半记性是要比弟兄好。我跟我太太相处，常常发现我讲过话忘了，有时候讲了一些蛮刻毒的话，那么他没有忘，他很受伤，我都常常不知道他伤在哪里，但是他很受伤。那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突然间意识到，其实不但他没有忘，我们的神更没有忘。我们有时候不经意间，或者说有意无意的这些语言上的过失，造成我们自己生命很大的亏损，也造成关系很大的破坏，更是造成这位造我们的神非常的伤心难过。我现在看见有时候老大跟老二，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在那里斗嘴的时候，斗到一个程度，两岁的女孩已经表现出那种哇，好像气势很凌人哈。那么我忽然间感觉，其实最难过的，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做父母的是非常的难过。看见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是相爱的，做父母是何等的快乐。我想照样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是彼此伤害的，而最受伤的是这位我们的天父。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从雅各书来看一下哈，那个关于说话怎么来在基督里面能够来说话哈。雅各书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把它称为是属灵的教科书，虽然常常雅各书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比较这个好像感觉地位上好像其他的书卷啊，罗马书啊，那么很多福音书啊，好像是常常我们更多提到，但是其实雅各书是一本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那本书，尤其是他在里面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都做了非常重要精辟的来提醒我们，来启示我们。像第四章他就提到说，有两种很重要的人生观，第一种是属地的，那里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句话，这节圣经我觉得是非常精辟的，可以说把地上人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就用一句话就讲出来了。那你说你们都是自己决定的，今天明天讲时间，往某城里去讲地点。当然2000年前神已经知道我们最喜欢去的还是城市。今天有人说到北美来漂洋过海就算一等了，然后呢北京上海大城市也要去，或者就深圳珠海，再不行西藏青海，实在不行干脆跳海。然后他们就觉得说，那圣经其实老早讲了，你们人自己以为可以决定的，但是其实你们的目标是要往城里，而且在那里住一年，以为自己可以打算，你对你的人生有规划，一年、三年、五年，干什么呢？圣经上说，其实你们的人生是为了要做买卖。今天大概是更能够理解这句话，就是全民经商，就是好像用你的青春、用你的时间、用你的所有生命的气息去交换，把它当作一个买卖，而那个目的是为了得利，就是这两个字得利。所以我发现圣经常常是非常精辟的一句话，就把整个的我们人的属地的人，日光之下的人的一个人生观就讲得很清楚。但是接下来这段圣经从13章到17章，他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盲点，你们连明天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是，你们只应当说，第一个是主愿意我们可以活着，讲到神的慈爱，他愿意，他爱我们，而且我们的动作生命气息在乎他。第二件讲到说，不但能够活着，而且能做这事或者做那事， 讲到我们人生的机会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单单从这段圣经就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承认有主，而且承认他是爱我们，知道我们的动作生命气息在他手中，也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拥有一些，我们能够做这时候的大事都是他的恩典。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们现今竟以骄傲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这个恶的词用得非常好，刚刚我们在唱歌那个七恩典里面，那个前我失上，中文翻译得很文雅也很客气，前我失上，其实原来英文是一个 wretch 这个词是就是非常凶恶，一个恶人。不但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开车撞了别人，口出狂言，那种好像就是一个 wretch， 一个非常恶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说，如果我们骄傲张狂，不认神，不把神当神，也不把我们今天拥有的领受的一切恩典看作是上帝那边来的，我们就在他眼中被看为是一个 wretch， 一个恶的。而我们这样一个 wretch， 但是却被神的恩典挽回救回。所以雅各书里面不断地充满了这些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跟过去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特别提到说话。在雅各书的对不起，我写错了，应该是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好，我们有圣经可以打开，好吧，我们大家就同声来把它念一下。雅各书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好，来预备，请。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石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石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住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哇，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但是感触，而且是震惊，因为好像这段话常常是对我自己的说话一样。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多半我们说的是甜话，跟神我们说很多的甜言蜜语，我们非常的常常用诗歌用祷告来赞美他，但是常常一转身，那里说对着神同样用神形象造的人，我们结果马上这个泉源里面就变成发出咸水来，或者发出苦水来。我们常常说话就变成这样，好像我读到这里，这段圣经就直接在提醒， 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说话是何等的重要。那里说，不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受更重的判断，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它也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它能够控制我们的全身。我真的是发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甚至包括我们的很多思想、意念、行为，事实上跟语言是密切的关联。我们怎么说话，渐渐的就会塑造我们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而且很多的关系，我最近听说一对夫妻，当然每对夫妻都会有点挣扎困难，那这夫妻其实也不错，他们要纪念他们的20周年的 anniversary， 结果没想到那天早上刚刚那个夫妻为一些事情吵架，那么后来那个太太也想跟他和解，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跟先生说，你下班回来买一只鸡回来，我晚上来做一餐，来纪念一下，庆祝一下我们的结婚20周年。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太太也这样说了，那丈夫应该说好啊，没想到那个丈夫就好像早上时间还很生气，他说算了算了，何必呢，我们20年的苦何必算在一只鸡头上呢，啊，算了。这话其实蛮恶毒的，你看太太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想着什么意思，这个早上吵一架，结果呢你这笔账整个就算了20年都没忘记，还说不要把它算在一只鸡身上。我想很多时候，其实也许你话讲完了，你觉得一时出了气，但是呢，是不是真正对人际的关系有造就，或者说对我们的生命有造就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话不但是一个婴孩是从牙牙学语开始他的人生，其实一个基督里的新生命，他的一个不断的指标也是看他在怎么样的说话。我们从受洗得救，或者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重生得救那一刻开始，我们知道有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从基督来的生命，是被死亡不能拘禁的生命，是一个已经胜过了世界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当然它有它的语言，有它的动作，有它的表现。如果这个生命一点外在的表现都没有，那确实我们要怀疑是不是我们里面真的还没有完全有这个生命。因为如果是一个活的生命，一定会有成长，一定会有表现。而我想一个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看他怎么来说话。所以这段圣经特别就告诉我们说，言为心生。我想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这样说，心态决定我们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想的就变成用语言来表达，也许你可以刻意的这样那样的来掩饰一下，但是常常不能长久，终究有一天我们里面的东西好像就会透过语言来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雅各书很妙，他在这个5章的圣经里面，我发现每一章他都提到有跟说话有关的教导，而且每一章他都提了一种错误的说话的心态。我们为什么会说错话，或者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其实圣经提醒我们，是因为里面的心态，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语言。而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我们常常说的话就变成怎样。雅各书的刚刚我们念的3章，他提到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好为人师的心态。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这个多人做师父是中文的翻译，翻成好像变成你有很多师父，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你不要去常常喜欢做师父，你们当中很多人不要这个也抢着做师父，那个也抢着做师父。他本来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每个人都想要去当老师，去教训别人。我们很容易就是在语言上有这种心态，就是要来好为人师。我现在发现，其实这个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冲突比较，一个7岁，一个2岁，差了5岁。我发现很多时候的冲突是哥哥非常喜欢当老师，大概他在家里面觉得我们都是他老师，他什么都要问，所以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他可以 收来做学生的，他特别快乐，哇，每次就妹妹在玩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哦啪过去一把抢过来，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怎么玩。当然结果呢，就可能他用心也不错，确实想要让妹妹很快掌握，但是呢就让妹妹产生非常大的反感，因为那种的语言，那种的心态，就是好像我比你懂很多，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听我的。那这种的态度是第三章雅各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位的，他说不要多人去抢着做师父，因为其实你以为你做师父好像在感觉上你 feel good， 感觉上好像你比别人懂得更多，感觉上你在教导别人，但其实在永世的审判里面其实会受更重的判断。换句话说，他提醒我们说要小心啊，你每一句出口的话，你以为忘记了，人也可能忘记了，但是上帝每一句都没有忘记，将来他对我们的审判就是基础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因为圣经上的话说，将来舌头上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他用的完全都是法庭上的用语，就是一个面对最后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所要接受的那个 judgment， 那个判断，或者说那个审判。所以雅各是着急啊，你们现在抢着，你们现在忙着，你们现在拼命说我要来当师父，我要来教你，我要来教训你，但是其实你忘记了，你不知道这样做后面的后果是蛮严重的。当然他在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知道真理不去教导别人，知道神的话而隐藏神的话，不去宣布，不去发表，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教导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如果心态有一种自以为是，有一种骄傲，或者要去教训别人的心态的话，常常会带出非常不造就的语言出来。那么第一章雅各书里面提到那个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想雅各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心态上我们讲话以前，特别基督徒，我们一定知道首先是面对神，首先是说给神听，或者说首先知道我们讲话的时候神一定在旁边听，除非他不是神，如果他是无所不在、自由拥有、无所不能的神，那么我们每一句话他都知道。正像耶稣说的，其实你们在隐秘处讲的话在房顶上会宣扬，很多人觉得说怎么可能，不但事实证明常常有窃听，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而且最主要这句话是讲到人以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这些话最后在审判的时候都会被宣扬出来。所以雅各特别提醒我们，其实说话的一个心态很重要，要有敬虔的心。如果说没有敬虔的心，我们常常就是以为我们是很虔诚，以为我们是很 godly 很敬虔，但其实是一个自欺，我们是在欺哄，因为我们说话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第二章他就提到另外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好像是对人，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这里讲到那些的大话或者空话。我们也比较容易，我自己感觉特别是回到国内，有时候常常好像看到一些有人有需要，我自己在服事里面真的觉得太容易这样犯这个错误，就是有时候聚完会啊，领完会啊，或者讲完道啊，然后呢有弟兄姊妹来说，哎，陆家，我有某某事，你为我祷告，那么我说好，为你祷告，但是呢一讲完可能转身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到底要祷告什么也没有进一步去问。很像我觉得雅各书二章提醒，当我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饱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行为，或者至少我们在祷告里面没有任何的纪念， 我最近也在不断的省察，有时候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很生气很愤怒，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跟世界上人的想法一样，就恨不得这个人也是下十八层地狱，恨不得这个人就是好像身体灵魂全部消灭，而没有任何的行动，包括更努力的来传福音，那么我们就变成这节经文所要提醒的，我们就很容易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只是说一些好像很空的话，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行动带出来，没有爱心来与之相调和，是非常容易哈。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他本来在那个他的 yard 里面花园里面呢，他是这个去买了一个 Home Depot 啊，去买了一个这个活动的房子，工具房。那么结果呢，他花了很多力气装好了，那么没想到他隔壁的那个邻居呢，就隔着墙，那个美国人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房子超标准啊，你这样子是一个违章建筑，要罚款。”那么当然，这个人听了就很生气，心想说：“我这个房子在我的院子，就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被这样的讲一顿，那么结果他就跑到 Home Depot 就去问，结果 Home Depot 说呢，其实这种房子呢，如果十尺乘十尺，这是不需要去申请 permit， 不需要去申请那个许可的。那么他一量，他那个房子是十尺乘十二尺，其实是大了一点哈，但是呢，他就一想说，反正十尺乘十没关系，他就锯掉两尺，然后呢又把它装一下。那么心里面就想着说，好，现在我要找那个人去理论，找那个邻居，我告诉他说，我这根本没有违章，你再看不顺眼，反正这个我也不需要去申请。他本来把这个事情跟教会另外一个弟兄分享，说啊，他说我家那个邻居很糟糕啊，你看这个。但是那个弟兄马上就提醒他，你现在怀着很多的愤怒，你里面完全没有爱心，如果你这样的时候你去跟你邻居讲，一定是吵起来。你同样要告诉他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换一个方式？你也许可以告诉他说，哎呀，很谢谢你提醒我，我去问过了，是十尺乘十尺，是不需要 permit， 那谢谢你的提醒，我现在把它锯了两尺，所以呢现在就不需要了。那么你同样要告诉他说，你现在不违章，那你换一个态度，你换一种讲法，那效果会不一样。那果然这个弟兄呢，他听了以后，他用这个办法跟邻居一讲，结果双方就很高兴，他也得了一个好邻居，他自己后来见证说，现在跟邻居关系好得不得了。其实有时候人家也不一定有恶意，当然我想那个邻居也许讲的时候也不太有智慧，也许声音大了一点，也许语气用的不对一点。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其实讲话的时候要让爱心来调和，而且真的不是那种好像很虚的，乃是真正的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生命。那么刚刚第三章我们讲过那种好教训人，那么第四章呢，雅各就提醒我们有一种的心态，就是非常好批评论断。那你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他在那里用的那个批评，那个原文是主要是讲说你语言上的那种责备，或者是那种非常生硬的语气，非常生硬的，而且是一种的好像是 judgment 那种的审判性的话。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彼此不要来论断，而且用很重的那种话，好像审判一样的话。因为他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样常常会变成我们自己好像一个法官，在那里说我们在审判律法论断律法，是会变成这样一个情形，好像这个律法是我们来定，然后呢我们来判断。那所以这种的心态也是圣经除了雅各这样提醒我们，保罗也同样的提醒我们要避免来论断，因为知道最后论断的是神。那么第五章呢，就更容易是，也许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在这个陷阱里面，就是提到说不诚实的心态。那你说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我想这里都第一提到说话是跟我们里面的心态有关，第二提到说出来的话都跟审判连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雅各对我们的提醒，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而这些话不但是会带出立即的后果，也会带出在勇士里面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接下来雅各在第三章就开始提醒我们说话要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第一节说，因为免得我们要落在更重的审判下面，判断下面，刚刚我们念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所以呢，其实语言说话是跟审判连在一起。那么接下来他在第二节马上就提醒我们，他说其实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语言上面能够来这个要求我们自己，他说其实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我想我们有时候读到这里会有点奇怪我们都不完全，怎么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注意到其实在旧约里面提到有一种人叫义人，像挪亚神称他为义人。那么新约里面有一个人是特别被神称赞，大家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在初代教会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的有一位呢，是神特别称赞他，叫什么人？巴拿巴。神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一个 good man。所以其实这个完全人呢，我去查了一些的很多的一些的圣经学者他们的对这句话的研究就是圣经提到一个完全人，一个旧约的义人或者新约的好人，都是不是说他们就十全十美了，没有错误了，像神一样，而是说他们的生命指向，生命的追求是向上的，他们每时每刻都愿意追求属神生命的人。一个这样随时愿意追求属神生命的这种人，神的眼里就把他们看作是完全人，就是他们整个的指向是像一个 perfect 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保罗的话说，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要有这个基督的形象，能够渐渐的长成基督的身量，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追求方向。那我觉得这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看见。其实新约时代这个巴拿巴我觉得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你看提到巴拿巴好像似乎没有讲他太多的恩赐方面当然他也可以教导，他也能够做出口，但是圣经后来很快大概讲到一定是保罗讲的比他可能更有恩赐，也许彼得讲到也比他有恩赐。巴拿巴好像渐渐是一个比较是所谓不太起眼，但是其实如果看一看安提阿教会，巴拿巴起了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巴拿巴一个生命向上的人，就是一种不但是其实他的名字就是劝慰子，用现代话就是一个 counselor， 一个不断的是使人和睦的人，一个不断的是去劝导别人安慰别人的人。而且圣经特别提说这巴拿巴看见神的恩就欢喜，是一个对神的恩典无论在谁的身上，在教会里面他非常的欢喜快乐，那种的品格是很不容易，一个很大气的人，一个很度量很大的人，也是他第一个去把保罗从大树找出来。那个时代保罗扫罗没有几个人知道他，而且以前扫罗的名声也不太好，大家对他是敬而远之，但是这个巴拿巴为了神的国度，一个愿意很，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巴拿巴也不见得对这个扫罗有多少认识，但是因为圣经提到这巴拿巴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常常对我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深信那在他里面动善功的神必要成全这功。我们人都不完全，但是只要相信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活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神要负责，神要让它生长，所以我们就对这样的弟兄或者这样的姐妹有信心。
我觉得巴拿巴提到他大有信心，其实就表现在他怎么对扫罗有信心，也包括后来对那个马可有信心，甚至对那些好像犯了错误，像当时的马可也是半途而废，没有走下去，但是巴拿巴后来还是坚持要带着他，一个对上帝有信心，那这样的一个度量很大，有国度的胸襟和眼光，这样的人神称他为是一个完全人，一个 good man。 哇，我读到那里，我常常觉得说，真的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很崇尚有能人，好，我们巴不得越多能人越好，但是神也许看见是希望更多的好人， good man， 就是那种生命指向是来向着神，追求神。所以第一个，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说话不但将来要受审判，而且其实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说要荣耀神，我们要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跟我们的话语连在一起。那么接下来那个圣经就提到说，不要轻忽说话的威力。这段圣经用了很多的比喻，把舌头比作马的脚环，比作船的舵，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小小的舌头，但是它威力很大，它掌握的方向，对马或者对船，当脚环和舵都是来引导那个方向。其实我们的语言也会把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方向，会带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作用出来。同时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话语会造成极大的破坏。那你说小小的火能够把整个树林点着，那么舌头其实也有这样的功用。我想不但是祸从口出，而且不但是我们自己惹祸，常常别人的大祸也是因为我们的一句话就产生，会产生非常杀伤力大的。有一对夫妻，其实他们蛮相爱的，那么那个先生上班也很辛苦，他在公司里面工作上班，那有一天那个太太呢就买了一条石斑鱼很新鲜，很高兴。那么结果呢，他就打一个电话到公司，对他的先生说，你待会下班下班的时候呢，你就打个电话给我。他算算公司到家里大概20分钟，他说你给我一个电话呢，我就把那个石斑鱼就给他蒸上，那么等到你回来呢，刚好吃热的新鲜的。那么结果等到下班的时候呢，先生看时间快到了，就打个电话给他的妻子说，我马上要出门了。那妻子就很高兴啊，好，那么就把那个鱼就蒸上。结果没想到他打完那个电话放下，结果又来一个客户。那么结果一谈到了，那个先生又走不掉了，就谈了大概半个小时。结果呢，好不容易把那个客户走掉以后呢，马上再打个电话回去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刚刚放下电话又来一个电话来一个客户，那么现在我才出门。哇，那个太太一听就火了，你简直是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鱼都放了哈。那么讲了几句，那么这先生就心急火燎啊，就往家赶了，还差点出车祸哈，因为就想着说，哎呀糟糕，今天真是。结果呢，越着急其实越容易，当中好几次差一点就是这个要出车祸。那么好不容易赶到家里面，哇，太太就很生气啊，一进，那么先生当然也没有好气，说你真是好，你这个一条鱼害得我刚刚差点出车祸。那么太太就说，你根本就没有吃石斑鱼的命啊，你看这个鱼都现在搞成这样子。两个人就互相吵，结果呢，一条鱼好好的也没有人吃，心情也没有了，小孩在一边哭。其实我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发生在家庭里，好像很小的事情。我想如果当时那个妻子换一个口吻说，哎呀先生啊，其实没有关系，好，一条鱼你回来，待会儿我微波炉热一分钟就可以了，你慢一点开车，好，不要着急，那么也没有事。或者那个先生呢到家里面呢，也不要那么这个哎呀先生太太真的很抱歉，好，那也不要讲一大堆，我刚刚路上都是因为你这样赶我20分钟赶回来，结果我还差点出车祸。其实呢，小小的一句话就会造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就想到，其实我跟静辉之间有时候也是好像常常说的话里面，而我现在发现多半先生要负责任，弟兄要负责任，确确实实是这样。静辉常常提醒我，陆家你说话也许是对的，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你的态度， 你没有注意到你的语气。我想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很熟悉的关系，像夫妻关系啊，包括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我们觉得语气不太重要了，没有关系，反正我想表达就表达。但是其实因为圣经说说话有很大的威力，它会产生你想不到的那个威力。多半很多夫妻都发现，其实真正有没有什么天大的大不了的事情非得要闹到离婚不可，非得要闹到那个各奔东西的，也不见得，常常是一些小事，而且这些小事常常累积到一个程度。所以我现在发现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跟太太道歉。我现在常常我说 sorry， 他有时候说你为什么是 sorry， 我说不知道，反正你不高兴了我就有错了，我就 sorry 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在话语上面，因为圣经上说很小的舌头，但是他掌握了很重要的方向，而且呢他很难控制，真的很难控制。我觉得圣经这里提到很多，他说其实很多自然界的东西人都可以驯服它，也确实你看今天人类好像很厉害，上天入地，但是唯独舌头没有办法，难以被驾驭。今天如果你在网络上看，真的是好像从少年人、壮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每一个我们好像一生里面常常最多的，正像圣经上说的，我们最控制不住就是我们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归结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这个脾气，我就是这样。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在人不能，在神是能的，除非我们不把它当神。若是知道亚当里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因为那个生命传承就是这样，但是到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是已经不是一个修修补补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胜过了死亡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在基督里让它长大出来，让它也同样带出那个香气，就是透过语言来表达。所以这段圣经甚至把它形容为致命的怪物，一个不仔细的恶物。我想这些都是非常传神的，来表达来描述这个舌头是多么难控制。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过一个苏文峰牧师那个海外校园的那个主编，那么他有一次办了一个小型的一个退休营也邀请我去。那这个营会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些操练，就是说中午那餐呢不但是禁食，而且是禁言，不说话，我们真的就是说安静跟神讲话。结果我发现那个之困难尤其一群人坐在一张饭桌上，你看我看你不说话，哎呀，实在是突然发现说这真是不容易啊！原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常常的说话，好像有话没话，多话少话，我们总的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就好像不自在。其实呢，这种操练就让我们明白，实在是我们好像要真的要控制我们的舌头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不容易。但是圣经提醒我们需要来常常思想，除非我们说的是造就人的话，要不然宁可不要出口。因为这些话出了口不但不造就人，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力量，伤害别人，而且让我们自己落在判断下面。那么这段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说，小小的舌头，而且它会有两极化的作用颂赞咒诅怎么可以从一个泉源出来？神说这是不应当的。我想这个特别是提到我们被改变了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圣经，我们时常心里是常常祷告，随处感恩，时时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态。那一面我们在感恩，但是一面我们又有很多的埋怨咒诅，或者甚至于很凶暴的话语。其实这句话接下来也是提醒我们说，话语出去可以让人受益，但是也可以让人受害，不要轻忽说话的威力。所以其实我们应当怎么来说我摘录一些那个我在一些营会里面听到的那个觉得很有帮助。首先就是 哥罗西书第四章那里说，我们要带着恩典和爱心来说话。我们是需要带着爱心和恩典。我看到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你发现会声音越来越大，明明离你很近的你会很大声跟他说话，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两颗心的距离很远。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两个人在那起，但心的距离已经很远，所以你以为他听不见，你要大声喊让对方可以听见。我想所以事实上关键就是心跟心的距离。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有人说是一个 high tech， 但是是一个 low touch 的时代。 high tech 就是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好像你要交通，你要 communication 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容易。但是真正有质量的心跟心的 talk， 那种 touch， 心的 touch 就越来越少，而且心的距离越来越远。那这段圣经就提醒我们，其实当你知道两颗心的距离很近的时候，你的话语应该是很温柔的，也是很能够专注的。我就想到一件事，我大概几十年以前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上海那个外滩？有没有人去过上海的外滩？很多人都去过哈。那么那个时候啊，外滩其实有一条对着黄浦江有一条堤坝，蛮有意思。那条堤坝叫做情人堤，因为那时候上海人特别年小年轻，要谈恋爱没什么地方去，那大部分都跑到那个外滩那边去。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哈，因为到那边你会发现啊，那个黄浦江水实在不敢恭维哈，那味道也很糟糕，颜色也很糟糕。尤其呢，你一到那边的人山人海，像我们这种想去看看风景，你根本没办法，因为你一到那耳边全是甜言蜜语哈，全是一对对情侣啊，让这距离挨得很近。我甚至在纳闷，我说他们知道是跟谁讲吗？因为耳边全是，你不知道，全是一对对情侣那个趴在那个堤岸上面讲。但是我发现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不久，赶快要离开，因为我觉得那味道也不太好闻。那个，哎，我发现没有一对情侣会想早一点走，为什么？因为充满在爱里面，心跟心的距离好近，管他周围的环境再怎么样哈。哎，我听说高雄以前有一条爱河也是这样哈，不太让人爱得起来，不过好像那个名字叫得很浪漫。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环境并不重要，重要是心跟心的距离。真的好像常常现在很多人怀疑，贫贱夫妻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围在一起吃饭，一张桌子能够坐得下来吃饭，大家两个人都是好像一个人一样同心合意。当你来到北美，也许很困难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两夫妻同心合意，同心协力。但是为什么常常等到好像 settle 了，等到安定了，等到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像似乎都比较顺利的，常常心跟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想实在是因为人如果没有神，我们的爱是非常容易褪色的，而且褪的太快了。我现在对那些年轻人常常说，他们说哎呀，我们是海枯石烂啊，这个海誓山盟，我说海水没有退潮，可能你的爱情已经褪色。因为现在中国80后的婚姻保鲜期只有18个月、只有18个月，我说比我冰箱里那袋肉松还要短，那肉松还20几个月，他们现在只有18个月就完了。带着恩典和爱心，这是基督徒说话的一个原则。哥罗西书四章特别告诉我们。那么另外一方面，说话以前真的是要三思。我们常说三思而行，但是呢，其实三思而言，从圣经来看也是很重要。如果想到我们的话语是连着永恒的审判，我们真的就不敢随便说话。有一个人很聪明，这个叫苏格拉底哈，一个希腊的哲学家。那么他在当时就是其实比较著名的，就是因为他的太太哈，他太太也很著名，因为他太太是一个用现在讲就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一个泼妇哈。常常就是苏格拉底是很受尊敬的，很多学生啊对他这个大哲学家很崇拜。 但是他太太可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而且常常是这个当众羞辱他，当众这个说话很大声。那么苏格拉底当然还是蛮有智慧哈，所以他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有一次他太太当街拦住他，把他骂一顿，然后呢一盆水就泼过去哈。结果他几个学生都有点义愤填膺哈，想说这也太欺负人了。敢怒不敢言，因为毕竟是嫂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哈。那结果苏格拉底后来他太太走了以后，苏格拉底云淡风轻哈，学生就很好像心怀不平。他说其实很简单嘛，你们看天上打完雷一定下雨，那我太太骂完我一定一场水过来，其实这很正常。其实我想啊，他就学生就问他说，那你说话，苏格拉底是说话很少的人，他不是很多人，但是他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那么学生就问他说，你说话的秘诀是什么？苏格拉底说，我说话就先有三道筛子哈。第一道就是我要想想我要讲的话是真实的吗，那么这个是第一道筛子哈。那么第二道话就是是不是我讲的话是善意的，第三道筛子就是这句话真的是重要的。所以别人跟他讲话常常发现他好像是反应很慢，其实他完全不是一个哲学家，很聪明的一个，但是他说话确实很慢。这也是圣经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但是是慢慢的说。我们有时候听得比较慢，但是呢说得很快。圣经要我们听得快，就是很注意把对方的话听完，把对方整个意思了解清楚，然后我们再开始来说。所以苏格拉底就提到说，这个三个好像三个过滤器一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真实的吗？第二个是善意的吗？第三个是重要的吗？那么如果能够潜移默化的渐渐来训练我们自己哈。所以这个圣经这个雅各书一章就特别来提醒我们哈，要快听慢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有一个女士哈，蛮有意思，她搬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去。那么搬到那个房子以后呢，她就常常发现他们家隔壁那一家这个声音有点动静，因为隔壁家有一些孩子。然后呢，她也感觉她自己是一个白领人士哈，条件蛮优越的。那她觉得对方隔壁好像看小孩蛮多，她就觉得对方大概隔壁邻家大概是蛮家庭比较困难啊，大概有很多需要，所以心里面已经产生一种，我跟他们不是同一种人，我跟他们虽然我们是邻居，井水不犯河水。那没想到有一天忽然间停电，那么停电以后呢，过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就是隔壁家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就对她说，阿姨啊，这个你有没有蜡烛啊？哎呀，这个女士一听就糟糕，完了完了，我就知道对付你看这个现在停了电都来跟我要蜡烛。她妈说没有没有，她是很不耐烦，没有没有，意思说你可以走了。哎，没想到那个小女孩很笑容满面，阿姨我就知道你没有，你看我给你拿一支蜡烛来了。哇，结果她变得很不好意思。我想其实我们也很容易从这个里面真的反映出，很多时候我们的话语其实跟我们内心的那种一个隐藏着的一个 intention， 我们意念，我们的心态很有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懂了别人的意思吗？我们真的听明白吗？其实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个心态，他仔细看一看，那个小孩手里就拿了一根蜡烛，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去看，他就一听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来跟我要东西，你就是要来占我的便宜。所以圣经是提醒我们要来。那么最后呢，这两个这个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也是一起来互相的勉励哈。那你说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因为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慧。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因为讽刺带来伤害，尊重增加了解。我想真的很多时候连夫妻之间都会一不小心，有时候我们说的话会语带讥讽，语带讽刺。有个先生就被他太太发现带着那个照片在身上，那你他太太就很高兴啊，那 很多做妻子，大家看到那个丈夫走到哪都带着自己的相片，让她很高兴。然后那天她被太太看到，其实也没，她就觉得好像很丢面子，哇你。那太太呢就说：“你看我在你眼里有多重要。”那其实这种话也很好，夫妻之间讲一讲。那你说对啊，你这很重要就完了。他不行，他那天他觉得很失面子。他说是很重要啊，因为我每次碰到最困难的问题，我看看照片说这种问题都能解决，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哦、这种话是很伤人的、啊，太太简直是气得饭都吃不下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我想他可能本来也不是想讲这样的话哈，不过呢，很多时候很容易就讲了一些讽刺的话、挖苦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因为尊重增加了解；少说拒绝的话。我现在对我的女儿真的除了为她祷告，也真的是教导。我发现为什么常常 no no 变成一个好像口头语一样，好像一个我们从亚当领受的一个本性，就是一个拒绝。多说关怀的话，因为拒绝就变成对立。而关怀能够真正产生一种友情，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这个也是我跟我妻子现在孩子的教育里面常常在学习。我们有时候做家长的很容易用一些命令式、命令的语气、命令的话。也许孩子当然他们小的时候也许好像感觉很听话，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觉得久而久之，我就在看为什么老大跟老二说话也会，其实他很多时候潜移默化在看我们说话的态度。哎呀，我真的今天很感恩哈，看到金大哥全家在一起哈，我就是真的跟神祷告说，巴不得有一天，如果孩子对父母讲的话，特别当他们成年以后，他们眼中的父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我们在这些年间，我们怎么来 cultivate， 我们怎么来耕耘，我们怎么来为主的缘故，为神得着敬虔的后裔，这实在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除非神帮我们，我们自己真的，我跟静慧，我们常常的感觉，我们不知道怎么当父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当母亲，但是上帝有无限的恩典，他总能来教我们。多说商量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对我蛮有帮助哈。那么最后呢，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哈，这个话要怎么来说哈？他说急事要慢慢的说，我觉得蛮有道理啊。大事要清楚的说，很大的事不要含含糊糊，要很清楚的说。小事可以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要很谨慎地来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不要随便就说。那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只能是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要看场合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哈。那么伤心的事也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不要乱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才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对人不满意的事请当面说，然后对我不满意的事请对我说。我看到这些，我想当然世人他们也在语言当中总结很多的经验教训，但是我想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主的生命，我们想得到但是做不到。感谢神，有了主给我们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我们真正从神领受，知道当怎样说话，也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真正来活出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周末的夜晚能够主内有这样的交通。主啊，在此我们感恩不尽，因为本来在亚当里我们没有指望，从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就知道我们没有指望。不但我们自己是受伤，谁碰到我们就像碰到刺一样，都是伤痕累累，因为我们只能说 no， 我们也只能说我，一切都是我。谢谢主， 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把生命给我们，也活给我们看属天的样式。主啊，更是把这种生命的能力借着你的复活赐给了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如今我们凡事能做。像保罗弟兄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今没有一样不再能够被驯服，因为神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主啊，帮助孩子，也帮助每一位，让我们真是能够说话带着基督的香气，因为知道连于永恒，也知道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讲台。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在写这篇讲章，求主帮助我们写得好，也让你的心得到最深的满足。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